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2月25号星期三，标普指数今天上涨了 56.06 点，涨幅 0.81%。 最近几个月以来，标普指数60天以下的均线全部粘连在一起，有时金叉，有时死叉，这就是震荡式的均线特征。当股价震荡时，移动平均线走平，不再形成多头排列或空头排列，而是多条均线扭成一团，这时均线已经不再有效。我现在只看长期均线、半年线和年线，半年线不破，仍然可以期待未来能走出震荡继续上涨。我昨天看纳指就觉得随时翻身就可以重新回到半年线上，今天马上实现，纳指今天上涨了 288.40 点，涨幅 1.26%， 收盘时点数回升到了半年线上方，震荡区间基本探明，就是在21888点到24000点之间。我的视线范围内最给力的一只股就是 Circle。 Circle 今天大涨 35%， 因为财报的业绩有点炸裂，四季度营业收入 7.7 亿，同比增长 77%， 每股收益43美分，大超市场预期的16美分，调整后的息税前利润 1.67 亿，同比暴增 412%。 去年末 USDC 稳定币的流通量达到753亿，同比增长 72%。 本次财报最大亮点是四季度区块链上的 USDC 交易额接近12万亿，同比暴增 247%。 这说明 USDC 不是被持有拿着生利息，而是作为支付清算工具用来支付的，这是稳定币未来发展的方向。你不能光靠币圈那些炒币的代搞业务，得成为支付结算的工具啊，相当于车匪路霸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过我这条路就留下点买路钱。除了储备金的利息收入占最大头之外，非利息收入也出现明显增长，达到了3700万。这个数字以后越大，就会对利率越来越免疫，当然现在还是利率敏感的，如果快速降息对这家公司来说还是非常不利的，未来或许可以改变。那么股价大涨 35%， 换手率高达 34%， 套牢的人急着卖出，外面的人急着买入抄底。昨天之前非常冷清，今天热闹非凡啊，感觉市场的人气急剧升温，这条咸鱼今天是真的翻身了。我有买 Circle 的账户今天全部明显回血，公开账户这区区50股也回血了几百块，数钱是不用数啦，一秒钟就算清楚了。至于脸为啥抽筋呢？因为数了数钱还是低于成本价，手没有抽筋，但是脸抽筋啊。我的成本价是93.82块，涨了这么多还没有回本呢。账上现在就两条咸鱼，高通和 Circle，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猜一猜是哪一条要先翻身啊。盘后英伟达公布财报，看起来是开大了，盘后分时图拉升，但也不是非常稳定，看看是公布了什么样的业绩。英伟达四季度营业收入是681亿，同比大幅增长 73%， 环比增长 20%， 远高于市场普遍预测的657亿，显示出数据中心需求具有持续性和爆发力。每股收益 1.62 美元，超过了预期，毛利率 75.2%， 高毛利是强市场竞争力的体现。数据中心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90%， 达到587亿，核心业务受到 Blackwell 芯片全面量产和交付驱动，成绩优秀。公司将在2026年继续回购股票，仍有585亿美元的回购额度还没有用。英伟达的业绩好和大超预期还不够，还要看指引怎么样。公司对下季度的营收预测是720亿，继续高增长，比四季度又要增长39亿。营收指引的720亿不包括任何来自中国的销售收入，所以中国买不买，能不能买，不能干扰股价。英伟达已经出现了连续5天的小幅反弹阳线，财报稳定发挥，如果市场买这个账的话，有机会启动新一轮上涨行情，带动市值突破5万亿大关，这对半导体、AI 甚至科技股甚至大盘都是重要的示范作用。 昨天晚上，川普发表了长达108分钟的国情咨文，他将通胀下降，尤其是汽油价格和药品价格大幅下降作为自己的政绩。股市在他第二任期里连续创出历史新高，经济形势一片良好，这也是一定要提的。他反驳最高法院推翻他的紧急状态关税，但没有提出更激进的征税方案，所以市场略微放松了点紧张的情绪。他提到要禁止国会议员炒股，今年1月份禁止内幕交易法案在众议院已经获得通过。这个新的法案将要禁止国会议员、配偶及子女购买公开交易的股票，如果他们要卖出股票，必须提前7天公告。对于违反这项法案的行为，将对议员处以$2000或交易价值 10% 的罚款，没收出售所得的净利润。那么，川普在国情咨文中要求立即审批通过这个法案，获得了在场议员起立鼓掌。他还特别点名佩洛西，说佩洛西有没有起来鼓掌。国会议员利用信息优势提前入场买卖股票，确实有点不太厚道。佩洛西在当议长期间早早知道芯片法案，就提前去买英伟达，赚翻了。这样的例子有好几个啊，即使他都下台了，还能精准地把握内幕信息的交易时点。美股市场很大，有人出老千，大家感觉不到损失。但是如果一张牌桌上6个人有5个人按规则公平打牌，就一个老是能看到底牌，你说这5个人是不是长期来看就是亏的？放大到整个市场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给他们的内幕交易买单。禁止国会议员买入股票这件事儿，显然能提高美股的公平性，加固市场信用的基石。禁止炒股了，他们还能炒币，跑到币圈收割韭菜更隐蔽了。目前在审议过程中的禁止内幕交易法案主要针对公开交易的证券，而关于加密货币是属于证券还是商品，在美国法律界仍有争议。连川普都在收割币圈，所以这法律上的漏洞啊，估计还能让他们肥上好几年。我在彭博社的文章中发现一个坏消息，而且目前市场还没有对此做出反应，那就是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正在发生延误。由于开发商在申请建筑许可、土地规划和电力设施配套等方面面临延误，新建数据中心的数量出现下降。到2025年底，在建数据中心电量将从2025年底的 6.35 吉瓦下降到 5.99 吉瓦。甲骨文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数据中心引发了环保抗议活动。另外，数据中心抢占电力资源也引起了居民的担忧。那么，如果基建延误，是不是会影响后续半导体产品的交付，从而对这些半导体的业绩增长构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呢？我认为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，毕竟甲骨文就发生过类似的股价暴雷事件，别人建设慢了，它的股价跌了。去年甲骨文曾表示，由于电力和空间的短缺，其云业务的增长受限，这意味着即便 AI 需求再旺盛，只要物理基础设施跟不上，财报上的利润就无法兑现。高盛发明了一个新的词儿，叫 Halo 效应，来看看是啥。 Halo 是指 Heavy Assets Low Obsolescence 重资产低淘汰风险的公司。在 AI 快速发展、技术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，资金更偏好 Halo 公司，因为短期内不太容易被 AI 替代。什么样的公司有这个特点呢？公用事业、自来水公司、电力公司，这都是重资产，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。铁路、公路、房地产信托，这都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，重金打造一个收租的生意，这也是 AI 无法替代的。发明的词儿其实是以前防御型股票的变种，这些所谓的重资产公司基本上符合防御型行业的标准。科技股风险大了，资金找防御股避险，仅此而已。关键在于泡沫未必立即就破，也有可能继续吹大，急着避险可能还少赚了钱。前两周跌得比较多的软件股，被称为华尔街神算子的 Tom Lee 认为软件股触底， IGV 底部放量值得关注。软件 ETF 大跌之后出现了连续很多天的成交量放大， 说明资金在此处出现巨大的分歧，买卖都十分活跃。放量意味着有一定的机会。Tom 指出，连续出现历史少见的高成交量是触底反弹的一个迹象。IGV 的前五大持仓是微软、PLTR、甲骨文、CRM、INTU。那这些股以前都是明星股，股价跌得多了，如果他们的业务并没有市场想象的那样崩溃，就意味着反弹的可能。当然，软件股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公司走下坡路，被 AI 替代。瑞银策略师提示软件公司私人贷款的风险，违约率将达到 15%。 上周，蓝色猫头鹰资本公司停止旗下基金的赎回，因为他手上的私人贷款变卖也来不及持有人赎回要钱。规模高达 1.8 万亿的私募信贷行业面临坏账风险，主要就是因为担保类贷款有 40% 投向了软件行业。那这件事的所谓风险可大可小，软件公司找私人信贷公司借钱，这种业务本身的信用风险就是高于银行贷款。以前的次贷危机也是从高风险贷款的坏账开始，引发一系列的金融风险。隐隐感觉奈飞的底部可能快出现了，奈飞收购华纳兄弟，那就要上财务杠杆，增加负债，这让投资者担忧这会花太多的钱影响到业绩。担心的过程中，股价已经一落千丈。但是目前看，这笔并购案还真不一定能搞得成。首先是派拉蒙提出更好的报价，31亿美元一股，每个季度还给股东发2.5毛，有可能导致并购案易主。其次是国会议员要求加强反垄断，奈飞是流媒体老大，他要收购另一家公司的业务，必然在反垄断审查方面困难重重。有两个州的总检察长写信给司法部，称奈飞并购交易将会提高流媒体订阅的价格，并对电影院形成威胁。奈飞如果收购不成，那之前拿这件事砸下去的股价是否应该返还一部分呢？今天奈飞出现了一定的反弹，可能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买入点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